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求你派遣我，求你使用我，求你装备我，求你净化我。主耶稣，我多么多么的需要你，我多么多么的渴慕你，求你向我显示你的爱，求你赐给我一颗能够认识你的心，能够体会你的心。你多么多么爱你所创造的人，你不愿意人丧亡，你就来到这世上，来寻找这些迷失的属于你那迷失的羊，那犯罪的人，你就亲自的来寻觅。主耶稣，你把这一颗爱人的心赐给我，让我以你的爱也去关心这一些受苦需要你安慰的人，受伤需要你包扎的人，软弱需要你扶持的人。主耶稣，我软弱，你却刚强，求你把你的力量赐给我，求你赐给我这一份爱，能够接通连接在你的爱内，以你的爱为爱，以你的爱来爱你所爱的人。是的，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求你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及时救恩，赐给我们你永不止息的爱，赐给我们你的光，开启我们的明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你。是的，主耶稣，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已为我们准备的善功圣功，你已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你要亲自的装备我们在你的善功中度日。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已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你的善功。主耶稣，现在就是我们在你前受教的时刻，就是我们在你前侍奉你的时刻，就是我们在你前彼此相爱的时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就在这一个与你同在的时刻里，见到你的荣耀，听见你永生的话，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我们的王。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控告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下沉的灵，背逆的灵，压迫的灵，不宽恕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爱慕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我们都在蒙恩的主给的恩宠的位置上来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真实的，他的恩典我们在信心中是可以承受的。 我们在信心中可以看见的。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上次读了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在复习我们上次读的。神的话是永恒的，每一次我们诵读他的话，特别是启示录，我们诵读他，我们不但诵读，我们也听，我们不但听，他进到了我们的心中，是从我们的耳朵听进来的，就在我们的心中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光跟启示，我们就能用生命来遵行他，就是有福的。当我们遵行他的话，他的话就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又可以说他的话，就是诵读、聆听。诵读就是出去，出去。我们先看见了，我们会读了，看到了，进来了，出去，又听了，又进来了，想吞下去，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又出去。而传福音的要在福音中生活，你一面讲福音，你一面又听福音，让我们共同就在福音中生活。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一个永远不会间断的持续的恩典，这一个恩典就是在一个循环里是圆满的。我们每一次的读他的话，听他的话，行他的道，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就更像他。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十节，我请一位主的仆人念，我们大家都听，我们大家都看。
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
这一个他们就是指着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指着被主宝血赎回来的人。在前面一节我们知道，就是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回来归给神的这一群人，是指信主的人，那么也是指一切的人都被应许可以信主，变成了这我们中间的一员，也就是天主的国是愿意给所有的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握机会进入他的国。我们要把握机会信他的福音，进入他的国度，而且他的话说我们要悔改才能进入他的国度。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悔改，我们都拒绝他，这个时间不是永远有这个时间的，因为有一天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有的人他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你坐这个飞机很健康的时候你就下不了飞机了？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你睡在这里，这地震一下连这个房子都没了，更没有这个房间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健康，那么一下子的意外就过去了，你就没时间了？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在末后的时刻，那个时间大家都会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至于我们是已经过了这个门槛，已经进来了，可是我们有一个使命的。那进来是丰盛的起点，不是结局，是起点，这是一个极大的起点。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起点上快速的承受更多的，因为神的话说，主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他那有的要再给他，我们有了要不要再给？要。而且我越来越觉得神给的好多好多，我这几天我就觉得满了感恩，满了感恩。我也跟何斌讲，好感恩，好感恩，那感恩就是很感恩。为什么很感恩？因为得着了。那为什么得着了？我不觉得是我的好，我不觉得是我的堪当，我只深深的知道，而且这是真实的，是耶稣好。可是有一个状况，是我们这边愿意对他的好说是的，我们不拒绝他的好，他的好也不强迫我。所以当我向他敞开我的心，哇，好多好多的丰富就进来了。 而这些丰富就是这一群人，要使他们成为国度，这国度就是天国，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他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国，这国就是我们，我们一碰到他就活了过来，就有他的生命，他是神磐石，是活石，我们也是成为活石，就是有他的生命，我们活过来了，而这个活石他就开始雕塑，他就开始按照他的旨意，把我们这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塑造成他要的样子，每一个活石都不一样的，他就把这些活石通通雕塑好了，摆在一起，就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就是他的国度，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天国，也是天国里的人民，在这国度里的人都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子民，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没有了无所事事的人，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事。其实你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是蛮难受的，真的蛮难受的，但是太多事我们也很难受，可是神给我们就是恰恰好，恰恰好，也就是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能力，让我们去发挥发挥，如果都不能发挥也其实也蛮难受的。以前我在工作好忙好忙哦，忙得非常忙，我跟神祈祷说可不可以让我轻松一点，不要那么忙，神应验呢，我就在我的公司里有一个特殊的转变跟安排，这个转变跟安排我所有的工作都别人去做，那么我在办公室就完全没有工作，从我上班进到办公室里就没工作，到我下班离开办公室还是没工作，这不是我不要做，是我的老板没想到要我做什么，那么我就开始一天不做，哇，快乐，两天不做，哇，三天不做，大家都很忙，就我一个人，可是我知道我总不好去，人家很忙去 打他的岔跟他讲话，而且不太好，我领的薪水一点都不少，我的办公室还是很大，什么都跟以前一样，只有工作都不需要做。一个礼拜后我就祈祷了，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长的时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工作。神又俯听我的祈祷给我工作，所以在天国里我们都有非常大。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能力是要有一个环境来发挥的，对，那个环境来发挥的就可以使得你的能力落实出来。所以在天国里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天国不是一个无聊大家都在睡觉，天国实在是很丰富，而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很丰富，我们就有谈不完的话，我们就有诉说不完的见证，我们就有新的看见，我们就有新的体会，我们都是这次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就很盼望着定时就来到主的跟前，来到他的筵席里，我们不离开属神的聚会，我们不离开我们的主，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主就借着他跟我们同在，装备我们，在末后我们有很大的使命，他加添我们力量。那这一个国度里有很多的工作，可是是不是凭己意随便做？断乎不是，都是在神的命定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好吃的菜，每样都好吃，非常好吃，吃不完，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人做的都好吃，有鱼有肉，有各式各样，有米饭，有面食，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神的爱内做我们准备的这一道。而且好奇妙，每次这个筵席里我做菜好像就特别
受赞美，
就特别被人家肯定啊。其实我不是很会做菜的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神帮助我，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吃起来有些说比我原来做的还要好吃。 可是有一件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牛排，好吃吗？就有一点点，吃几口就有一点点，吃几口换一盘，那、哦、还是牛排，再换一盘还是牛排，或者是全部都是鸡。上一次聚会是鸡，这次还是鸡，下一次呢？鸡。那么每一次都是鸡，每一盘都是鸡，大家都是鸡，就开始有一种单调啊。那么我们做的非常的丰富，特别是每一个石头都不一样啊。神在雕塑我们，他让每一个石头都发挥它的功能，是按照神的旨意。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做神要你做的事，有一个属灵的话叫做侍奉。侍奉的意思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不不不，绝对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一团混乱。这世界都是一样，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很大的混乱。我爱开你的车，我就去开，那不是混乱吗？我爱你皮包里的钱，那就是我的，那不是强盗吗？我爱这商店里的东西，你关门了，那我爱打破玻璃，我就打破玻璃，那岂不是非常非常可怕吗？所以神让我们活在他的爱内，我们喜欢顺服他给我们的一个范围，做了范围里的事。那么他要我做的事，他没叫别人做，我若不做，那么别人有时是不能做的。今天聚会在我家，我就偏偏不开大门。那你不是好吃才能在外面，因为这个是别人啊，我太太可以开了。就说少数几个人可以做一些事，也就是说神要你做的事是就是给你做的，就是给我做的。我们也学习着很忠心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叫做侍奉。所以主完成了。那么侍奉有两方面，一方面叫做侍奉神，另外一方面是从神那里得到了命令去服侍人。服侍跟侍奉是英文是一样的 minister serve， 就是那么在他的国度里有人去照顾别人，所以彼此相爱啊，你是为了神去照顾别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彼此照顾，我为你做你为我做，我为你做你为我做，我们都好快乐，我们都非常非常快乐。连我坐在这边，哎，餐巾纸就在我旁边的周弟兄就拿给我了，因为他看到了我跟何冕怎么就一张餐巾纸，其实我可以自己去拿，但是有一份爱不同，这餐巾纸就是不同。也就是说神要你做的，那么他用你那个味道是不同的，在神的家中这样的丰盛。所以有一种是去照顾别人的，如果你要把一群人都彼此照顾得很好，要不要管理？要管理啊，当然要管理。这管理的职分叫做王。这里说他们必要为王，王是管理的，管理神的产业。那么管理就要好好的管理。有的时候尽管你是管理洗碗的要洗碗，否则碗堆成很多，然后堆了好几天，那里面的东西也没倒掉，那我们聚会来的时候就有一种味道。我们真的要用水池就不能，所以都要管理一样。这个地方要打扫要管理，很多的管理。那么神的家要不要管理？要。教会里面是我们学习着彼此承受着这一个责任去管理神的产业。所以神造的人就把一切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什么样的生命来管？人呢？还是狗呢？还是猩猩呢？还是狐狸呢？还是大象呢？纵使大象力气比你大，可神没有叫他管。纵使狐狸比你狡猾，活药，但是神没有叫他管。他一管的话呢，就常常会跌倒，常常会跌倒。为什么？因为狐狸狡猾，狡猾会跌倒。所以我们不能有了狡猾的灵啊。可以有狡猾的人，在神的家中不用这种诡诈的方式，那是世界里的政客，所以世界很乱。 那是撒旦的国里面的败坏，所以很可怕。那神把他的一切的创造，天空的飞鸟，路上的野兽爬虫，以及海中的水中的一切的生物鱼类，交给谁管？交给亚当管。所以亚当是有一个很大的产业，那么他管这一切，这一切听他，其实他就是王的召叫。主让亚当在他所造的世界里与他一同为王，他听天主的话，他听神的话，万物就会听他的话，他不听神的话，万物也就不听他的话，混乱就发生了。所以王是认识神，从神那里得到的命定，按照他的命定去做的事。所以我们愿意说，主啊，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做的就是我一定能做的，我看好像我不能，但是你不会错我会错，反而让我有惊喜，我认为我不能的，哎，他让我能。那你不要我做的，我看我做的会很好，比别人都好，可是不是你要我，要他做，不是要我做，我抢着去做会做不好，我以为我能的，其实我才发觉说神没看错，他才能，你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他的旨意，忠信的，不增加不减少的做王，这才是这一个好的王他所喜欢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王，最好的王，他满全了阿爸父的心，他说我因你而喜乐，因为主做的样样都好。那么除了有王，这里又说侍奉神的司祭，要使我们成为司祭。那么司祭是侍奉神的，在神面前侍奉他的，这一个在他面前侍奉他的这一个位置是非常尊贵的，非常非常尊贵的。所以亚当也是被召叫管理好到神面前，所以当神把创造物带到他跟前来让他命名，他就命名了，神很高兴，确实这是神给他的命定，因为这些都是有他的名字的，他知道了就把他命名出来，命名出来。那神见了非常好，喜欢，非常喜欢这一群人是以他一同为王的，这一群人是以他一同做司祭的。那么我们看伯多禄前书，伯多禄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请哪一位念？
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也就是信主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位，以及所有在各地信主的人，以及未来可信主进入了，也会加入了进入他的国度里。现在他的国度正在非常非常的临近在我们中，我们也在他的国度里，有一些人就在国度的旁边，你要传天国的福音，他会进到主天国里。我们是特选的种族，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的种族，这个种族不是地上的种族，这地上也有很多很多的种族，有的种族的皮肤是白的，有的种族的皮肤是黑的，有的种族的皮肤是黄的，有种族的皮肤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强度的，有的是非常黑，有的是一点黑。那么有不同的种族，我们可以在地上是不同的种族，尽管在中国也有好多的族，有 汉满蒙回藏，再加上那些少数民族壮族啊什么族啊，那数不清了，很多
56个民族、
啊、感谢主。那这世界的民族我不知道有多少，天主知道，神知道。可是只有一种种族是最蒙恩的，那是哪一种种族？天上的种族。天上的种族就是你要是这个种族，你就必须有这种族的基因，你就必须在这种族内被生出来，是这族里的人生了你。那么我们是这一个族群里神的生命生了我们。那么这一群的种族都是王家的司祭，是祭司，是王，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于主的民族。我们就是这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民族。这王司祭指的都是职分，就是这里面有好美好美的工作，神为我们准备了，也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受造物都照顾得非常的好。我们若不能够照顾得很好，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到全人的爱我们的阿爸父，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寻求他的帮助，可不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那他就会因着你这样的呼求他而帮助你需要照顾的其他的人、动物、环境、生命、生活中一切的需要。所以司祭常常也带着一群人的需要到神的面前献上祈祷侍奉神。那么神成了，答应了、哦、好多事情就发生了，好多事情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发生了。我刚才讲说，神啊，我好累好忙哦，给我工作轻松一点，哎，就发生了，就发生了。非常非常感谢神，也就是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去侍奉他，这一个位置就是司祭的位置。司祭是在神面前侍奉他的。那么神让不让亚当可以到他面前来？天天都可以到他面前来，可以跟神亲密的往来，也可以按照神的喜欢去侍奉神。神什么都能做，有时他愿意你做一点，有时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却愿意我的女儿为我做一点。有时候爸爸你现在想喝咖啡吗？我说我正想，我看到他的心，我说那你帮我泡一杯，他就很高兴去泡。不是我自己不会泡，不是我自己不会泡，也不是我不能泡，可是他的一份会让我的心有一种不同的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司祭是跟神可以很亲密往来，有很亲密的关系。你们希不希望跟神很亲密的往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非常希望跟神非常非常亲密的往来。而这一个很好的往来，有一种是人不能随便去到君王面前，但是你的职分不同你可以去的。比如说御前一品带刀侍卫，他还可以进到他的寝宫去了，对不对？半夜也可以去，如果有需要，有很多。那甚至于很近的丞相，他可不可以半夜有需要去到君王的寝宫？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有一个可以到神面前去跟他亲密往来的那一个宠召，那叫大司祭啊，还不是一般的司祭，是大司祭。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感谢主，我们因为用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所以我讲了一个版本，另外人就讲另外一个版本，还有人心里都知道，因为神的话是一样的，翻译有点不同，那不拦不了我们，不能阻挡我们彼此的相爱，不能阻挡我明白神的话。那么还有人是读英文的，那更不一样，可是也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很感谢神帮助我们。出谷记十九章第五节，我请哪一位列第五节跟第六节，两节一起列。
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
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的确，普世全属于我，但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你应将这些话训示以色列子民。
以色列子民每一个都是特选的种族，是神的选民。那么他的选民都是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的。我们在这一系列的第一次聚会，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神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圣是圆满的圣，没有瑕疵的圣。哦，真的咖啡来了，谢谢你，我也是想要喝的，所以我没有叫你。在神的家中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感谢神。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那美好好丰盛，所以是圣洁的国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是，每一个都是圣洁的，包不包括你，包不包括我。你如果不洁的话，就不会在这国度里了。你如果持续不愿意被洁净，继续在罪恶中、黑暗中、昏暗里，这一个污秽中，那不洁的继续不洁，圣洁的更圣洁，有一天你会去哪里？没错，这是极可怕的，可是却是真理，这是真理。国度会带来分开，会带来审判，那是火湖。你愿不愿意去火湖？不愿。那么你愿不愿意你认识的去火湖？你要传福音，你要帮助他们悔改，你要告诉他们去火湖的条件，不能一直在那个满泉那个火去火湖的条件，就是叫做罪恶。耶稣的血为我们流了，但是他不洗净那个不悔改不认罪的罪人所犯的罪，他却洗净那犯罪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悔改，不是我自己就没罪了，我没有悔改。因为他的光越强，我就越看到了自己过去看不到的罪，我就越能够悔改，进到了他的圣洁里。所以这一个全国的人都是圣洁的，圣洁的。他又说是司祭的国家，是不是全国的人都是侍奉他的司祭，而且是王家的司祭，连 以太统为王。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对亚当是不是给了这个王跟司祭的职分？是，亚当有管理权，照顾人是指王的职分。那么你带着受造物来侍奉神，敬拜神，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意思。侍奉在希腊文里也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侍奉神是敬拜他，要带着一切的受造物去敬拜神，权柄要带着权柄底下的人去敬拜神。所以如果一个元首，一个国家的元首说今天是祈祷日，让我们全国都来敬拜神，这是好的元首还是不好的元首？好的元首。而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的冠冕拿下来了，像二十四个长老，他是仆人的身份，我们都是仆人的身份，一起侍奉神的。谦虚，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是不能觉得我高高在上，绝对不能。因为侍奉神也一个意思是敬拜神的意思，是要谦卑的，放掉一切的。我们若不洁，不能到他的跟前。我们被他洁净了，到他跟前，他让我们侍奉他。所以在起初，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他的子民，在他的国度里都是圣洁的，也都是侍奉他的，不是游手好闲的，也不是不务正业的，也不是别人该做的你都轻慢他，我做的比你好不让他做，抢他的工作的都没有，而是欣赏别人做的，别人也欣赏你所做的。其实这也是菲拉达菲亚的教会的特质，彼此相爱，是神的爱，不是世界里大家一起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一起做爱爱，一起吸毒，哇，那个爱很可怕，还非常可怕。有的这个字是很好的爱，可是在罪人的 堕落里，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很可怕的一种内涵了，非常可怕。男人跟男人，我就是要爱你，哇，很可怕。它超越了一个是神定罪的，这是污秽的，是不能进天国的。所以在他的国度里没有这样子的败坏，都是圣洁的，都是侍奉他的，都是侍奉他的。这是神在西乃山上向神的子民显示他的荣耀，他亲自对他的选民在那里讲的话，亲自让他们都看见了他的荣耀。他就在那里颁布了十诫，他在那里颁布了十诫，而摩西就被他召叫到山上他的荣耀中40天40夜，跟他在一起，从他那里领受了十诫。第20章的第1节第2节，请念两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我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埃及指的是世界，我们也都是。他在起初就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么我们被分别出来了以后，下一节。
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再念一节。
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
就是除他之外也没有别的神，那些都是偶像，那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偶像。第五节说，不可叩拜这些像，不可敬拜他，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感谢神，他掌权的国度里，就是因为他忌邪，邪可不可？邪恶可不可以在那里？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要让我们真的被洁净了，才进到那个丰盛、美好、圣洁的国度里。当他这样做时，我们看，神正在要祝圣他们，都成为王家的司祭时，在山下发生了一些事。我们看出谷记32章，也就是第1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 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所以这些人就出了个主意，亚伦他是大司祭，是侍奉神的，真的是神安立的司祭，但是他不警醒，他随便听人的话，他受了诱惑，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吗？
没有。
还是他做了神不允许他做的事？他做了神不允许他做的事，他是帮他们做出了一个金牛犊，他带他们去敬拜、俯伏朝拜这一个偶像。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知不知道？知道。他告诉摩西，摩西下山是拿着十诫的约板，这第一诫他们就犯了，他最大的诫命。其实这个诫命信主很多信主的人常常在犯，常常在犯，有时不靠着神的能力去寻求气功啊、邪术啊、巫术啊，这一些好像很好，其实非常不好。最近人让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说哦，在圣神圣灵内充满人会有很多的反应，他就说哦，这个反应跟外在不是跟那个做气功的那个反应一样吗？看起来好像一样，因为他们都大哭大叫，他们都有一些反应，可是我一看就是不一样。有人是哭得很释放，哭得很改变，那个是一个我都怕哦，我说不要看，我不需要。因为有人说都一样，其实不一样， 不是看外在，不是看外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神那里得着能力，纵使我在一个位置上，我还需要神帮助我在这个位置上成全他的人，需不需要？其实在位置上的跌倒更严重了。所以亚伦所做的事严不严重？很严重，因为你是神的司祭，别人他不知道啊。如果你使一群人跌倒，主有一句话说，你使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就不如用一个磨石套到你的脖子上沉到海里，为你更好。那么你使一群人跌倒呢，那就是大淫妇啊，他全部都建在这磨石上，最后神的审判就一个小时，强有力的天子就把他丢到了海中，一切都没了，在上面的东西都没了，党派没有了，分裂没了，什么都没了，窃取神的荣耀，假的荣华富贵都没有了。你所建立的国不是天国，是天主所憎恶的磨石，不是磐石啊，磨石是人做的，磨石不是磐石，磨石就是那个磨磨的磨磨的那个 millstone 不是这个 cornerstone， 是磨石。那个磨石下去了，什么上面的东西冲下去了，对吧？所以你跟他一同上网了，你跟他一同上网了。所以亚伦为了这事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了，因为神是祭血的神。可是他付了代价以后，他也没有进入福地，但是神审判呢，也就让他在天国里有份。所以神有时他管教我们，我们愿意的，我们愿意的，我们不是不愿意，我愿意神管教我，我也要求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以前我跌倒就我一个人跌倒，如果我今天在信仰上的跌倒，可能有人他因为从我这里得到了神的恩惠，那也是真的神给的，可是他看着我，他以为都是对的，那么我使人跌倒就比以前更严重，更严重。我愿不愿意？不愿意。可不可能？可能。你认为不可能就是危险了。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不要使人跌倒，不要使人跌倒，是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爱的子民的好处。如果我走偏了，我祈祷求神光照我，好使我悔改。如果我都没有办法悔改，骄傲蒙蔽我的心，我就求神收走我的性命。我不要活着是犯罪，而不是活着侍奉他。我活着是为了侍奉他，我活着不是为了犯罪。可是有的人是神的恩典很多，他后来的状况就很犯罪，在历史中不少不少。可是真的，其实这就是重复了一个得神恩典很多很多的路西佛，他不是没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很多很多，他是天使长，他是诚心，可是他不满足，也就是骄傲，骄傲会迷失，骄傲就喜欢做偶像，让人拜你，让你拜你所造的，而不是神给的。那么他们这样的迷失，所以有的迷失是完全是仇敌的，有的是仇敌做的，使得爱主的人，主爱的人听了谎言而迷失的。你想亚当跟夏娃是生来应该做仇敌要他做的事吗？命定是吗？不是，绝对不是。但是他们重复了那一个撒旦的骄傲、败坏、蛊惑、说谎者、欺骗者，最后他又是杀害者，他使得本来不会死的人类死亡进入了世界，是因为罪，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这罪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那神在恢复，他在恢复，他在恢复这全部的罪人里，他就开始在恢复。他在恢复的时候，他得着了一个人是用信心来跟随他的，那人叫亚巴郎，亚巴拉罕，亚伯兰，亚巴郎，亚伯兰，亚伯拉罕。他原来 在叫做亚巴郎，亚伯拉罕，好，就是父亲的意思。那神召叫他，他听了神的话，信了神的话，神就带他带他。我们现在天国福音讲了很多，因为这跟国度有关的，跟因他而活也有关的。但他这样的顺服，神就改变他，改变他，因为他一直愿意，一直愿意。他有没有圆满的生命在起初？没有，没有。他也很多搞不清楚，可神帮助他，我也一样。神继续帮助我，我们都一样，我们还在这个过程蒙神的帮助，而且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帮助。可是他很愿意神的帮助，他代价付的多不多？
多，
多。最后他的最爱以扫，他都要把他献出去。神给了他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罕？是，
对，
和合本叫亚伯拉罕。
对，
好，感谢神。其实斯高也是
亚
伯拉罕，
亚
伯兰是原来，然后亚伯拉罕，但是我们说亚巴兰跟亚伯拉罕，
就是、就一直到底是
亚巴。啊，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万民的父，亚伯兰是父亲，
嗯，
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亲，所以他是一切有信的人的父亲，圣经讲的。所以我们也是他在信心中的子女，所以他是服务员，那么他的服务员就传给了以扫，传给了雅各，传给了他的后裔，我们也从那里。可是以扫是基督的预像，亚伯拉罕是天上阿爸父的预像，也就是这一个源头。那么我们是基督，就从以扫这样下来的。我说在信心属灵的真实里，不是血缘不是，但是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尊崇主，所以他从他一个人的信心，他们全家是不是都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们都住在帐幕里，就是亚伯拉罕以及以扫跟雅各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寻觅的不是世界的家乡，而是一个永远的国度。他们一直在寻觅永远的国度，也是我们也在寻求一个永远的国度。其实住哪里，为我来说，主你给我的地方就好。你说哪里不是没关系，是有关系。主你要我在这里住，我在这里住；你要我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因为我要听你的话，你有你的旨意。你不是让全部的人住在这里，可是每个地方都有你安排的人，我们要在那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那住哪里，其实住在他旨意中住的地方才重要。我们寻觅的是他的旨意，我们寻觅的是他的作为。所以亚伯拉罕就变成了一家人都是信主的，对不对？那这一家人后来主祝福他们，就是服务员一直祝福他，后来的后裔要有如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就数说不清的这么多，这么多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么多，那这么多都是在信心中是亚巴郎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这一家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他的孙子雅各，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一同掌权，与神一同为王，就是真的变成了与神一同可以管理神产业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要不要更大的管理？要，不好管了。其实管一个人也不见得容易，有的时候你一个人，有的时候本来都很定时的吃，你做饭给别人吃，你一个人自己也不吃了，后来胃也搞坏了，在睡觉，在那边做别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偏离了我们从神那里来的命定。所以我们要醒悟，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他变成了一个民族，后来到大卫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神喜欢的国。后来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升天之后，他就派遣他的使徒传福音给以色列子民，帮助他们。主来也是为了以色列子民，但是时期一慢，他就兴起了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保罗的 招教是传福音给 万邦人，所以就从一个国进到了普世万邦，所以才说众邦国众义民。可是是同样的一种诉求，就是必须是圣洁的国民，也就是众邦国后来都是天国的子民。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非常清楚，从起初到后来他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人没有办法，可是神的儿子有办法，他来了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他就是这神磐石。那本来神把他们带了出离埃及，拜金牛的是埃及人拜的，他们出来了还去做埃及人的偶像崇拜。你人离开了埃及，你把埃及的罪恶也带出来了，你不是真的离开了埃及，对不对？你离开了世界，你把世界的罪带到了神的家中，那么你不是真的离开了世界，你把世界的那一套政治用来在神的家中斗争争权夺利，有没有？有，就是分党分派的灵。神厌不厌恶？厌恶。有的时候两派真的很厉害，在圣经中耶稣的时代，就是法利赛人党派跟黑洛德人党派，因为他们常常就在争，他们不是不信亚巴郎的神、以扫的神、雅各的神，他们是信的，但是他们扭曲了神很多很多，而彼此也不合。那到达一个地步，法利赛人掌权，就让所有的人都在重压中，他们用神的道压迫人，人活得很可怜。可神的道是给我们什么？得真自由，得真释放。但是他们用表面压迫别人，用人不能负担的恶压迫着别人，可是他们自己不做，只要别人做。神厌不厌恶？耶稣来了就要改变这一切，使他们从那里的释放。而教会也开始改变了神很多很多的真理，变成了神是不会审判的圣诞老公公。圣诞节想不到耶稣，想到的是圣诞老公公，想要的礼物是圣诞老公公。有很多很多的世界的教母跑到了神的家中，使得神的家的那一种美好丰盛很多人不知道。而有小小的一群人，他们最知道，就是菲拉达菲尔的教会，提亚提纳的教会，就是非常多的偶像崇拜，萨迪的教会就真的很乱的，没有生命的，都是死的，表面是活的，其实里面是死的。主要他们悔改，可是菲拉达菲尔教会说天国写在他们的身上，不是你口中你说你是菲拉达菲尔你就是菲拉达菲尔，你可能建立了一个叫做菲拉达菲尔的党派，但是神的家不是党派，没有一个神的使徒把他变成党派。彼得没有变成彼得派，保罗没有变成保罗派，阿波罗没有变成阿波罗派，他们都拒绝，可是别人用着他的名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党派，党派就分裂基督的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不相合。可是耶稣基督非常非常渴望，他在升天之前他渴望又渴望，父啊让他们在我们内合为一，合为一，合为一。所以我们彼此合为一，彼此相爱，你想父爱不爱？很爱。上个礼拜天在教会里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他说我看到 Amy 跟艾莉，我好感动好感动啊，我非常非常感动，你们怎么这么相爱？因为他们坐到我的两个旁边，艾莉她会贴到我的手，贴到我的艾米在他旁边，然后讲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艾莉呢又贴到艾米的肩上，然后艾米就摸他的脸，就要摸，好像小的时候姐姐爱妹妹的样子，让我非常的感动。就他们以前这样爱，他们现在还这样爱，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如果你的两个孩子很相爱，你会非常的满足快乐，那么两个基督徒彼此相爱，天上的父会不会很满意？他很满意会不会在我们中显示他更多的丰富？会。 那个丰满，那个丰富。所以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星期三的聚会就是为了这个爱的聚会，那个筵席就是初期教会他们怎么彼此相爱，神的家应当这样的，就是拨饼，就是聆听主的话，使徒们仆人的教导，以及他们彼此相爱，一起祈祷，还有他们一起同居共处，一起吃饭，好，一起吃饭，就生活在一起。那神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他们中间，我们从少数的人就开始有越多的人。神让我们在今天，纵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又在这一个新冠病毒的限制里，有人不能够离开。我过去去中国好几次，我今年好像一次都去不了，全封了。但是我跟在中国的圣徒们的往来没有少，没有少，也就是神他给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天上的门啊，因为我们碰到了天上的属灵的实际，那个属灵的实际叫做天国，天国要来了，那个实际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我们非常非常有福，非常有，不是随便去一个法利赛人的一群的聚会，对不对？撒杜塞人的聚会，也不是随便去到一个神都不在那边的，他是在关在外面的，因为他在外面敲门，你们在里面闹哄哄的。我们要跟神在一起，如果神在外面，我跟他在外面，神在里面，我跟他在里面。应该讲，神你喜欢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要我去到一个有罪恶的地方可以，但是你帮助我让他们悔改。我不是去到那边跟他们一起犯罪，是让他们悔改。所以摩西有没有去到埃及去？有，他自己去了吗？不是，他是被呼召去的，神装备他。他有没有使得一群人悔改跟随神处理了世界？有。所以我不怕去哪里，只要神叫我去。我很怕去任何的地方，纵使很好，但神不要我去。我们要知道，不是做什么的事，而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才是重要的。这是天国的律，天国的原则，而不是哇你的党派多大，巴比伦真的比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女人大多了，但是其实小多了，那个女人是圆满的，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身披太阳，脚踏月亮，是这样的活出主的丰满。那那大淫妇呢，手拿金杯，什么都表明很多，使全世界的人听她的话都欢迎呢，都醉了。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光，不要看表面的大小，要看耶稣基督喜欢的实质。应该讲说，我们一直在增大增小，其实是一种堕落的生命，要悔改的，要悔改的。我们不是只是看着那一个我们在世界里的看法，而是要更新改变。所以神让我看很多人都很美很可爱，我有的时候看一个人在祈祷那边，那个弟兄好可爱哦，因为他变了，他跟一年前不一样了，他跟几个月前不一样，这姐妹很可爱啊，不是他变得怎么样，而是说神的恩惠落实在他生命。其实我看你们每个人真的都很可爱，我讲的是真心话。当然我旁边这个人是太可爱了，都是很可爱的，都是很可爱的，也就是都是很，他旁边也很可爱，他旁边很可爱，都是很可爱的。因为神给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所造的人都是可爱的，你在天国里看到的一切的人都是很可爱的，看到一切事也都很可爱的，都很可爱，都很可爱。但他们一拜金牛就昏了，就昏了，他们拜了金牛以后就乱了，就堕落了。第二十五节，第三十二章二十五节，我请下一位念。
梅瑟见百姓这样放肆，因为亚兰放纵了他们，成了敌人的笑柄。
谁帮助了他们成为这样？亚伦。所以幕后的假先知很多，原来是真先知，后来离开了神，撒旦继续用他们，因为好用。神要用的都是最优秀的， 撒旦也知道他也要用，神要用这一群人是全世界的特选的种族，成为他的司祭的国家，就是每个人都是侍奉他的司祭。那么撒旦就先一步把他们变成拜偶像的司祭，而且是有一个真的有职分的亚郎帮助了他们。当然亚郎不是主动的，是他们自己要求亚郎，反正是都有问题，不是只有亚郎的问题，有他们的问题，反正就是不该做的事它发生了。那摩西看见呢，下一节
就站在营门口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莫利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所以他说属于耶和华的就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聚到了摩西前，勒未的子孙就到了梅瑟前。梅瑟就向他们说，所以总共以色列那时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有十二分之一的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去到他那里。其实这话很简单，就是凡属于耶和华的到我跟前来，那你不愿意去，这好奇怪哦，为什么只有一个支派去呢？也就是偶像的迷惑使得他们昏了，使得他们不知道了，使得他们当然也有一种味道，好像神不高兴，他们也害怕，其实是要悔改认罪的。如果你悔改认罪，就要听他的话，要到摩西面前。那摩西就向他们说，下一节，
梅瑟向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要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
摩西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要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这一个话怎么去做呢？
我刚是开始读这个圣经我读不下去，我觉得
对，
好的，我刚开始
对，我们怎么读得下去呢？
嗯，后来才理解，
但是有很深的意思，有很深很深的意思。二十八节，
利未的子孙照样摩西的话，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
所以那一天死了三千人，而死了三千人，摩西说是以色列的神这样说。那么摩西说错了吗？还是以色列的神真的这样吩咐了摩西呢？神会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心、神的爱、神的圣洁。可是那一天，这一些去杀人的人，他们是自己做的，还是摩西叫他们做，他们听摩西的话去做的？是听话做的。那么如果有错，谁的责任最大？摩西的责任最大，梅瑟的责任最大。所以他们听了，他们信了，他们做了。那么那一天死了三千人，这三千个人都是他们亲密的兄弟朋友和亲人，也就是看到了谁就杀谁，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这样子走过去，这门到那门，三千，死了三千。山指的是天主圣山，天主圣山。千指的是时间的圆满，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神，所以是永恒的神。这一个永恒的神就这样的做了一个永恒的事，世世代代都写在这里。那么他们这样做了，摩西就说了，二十九节，
梅瑟说，今天你们应接受侍奉上主的圣旨， 因为你们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上主今日必赐福于你们。
你想摩西的心痛不痛？痛，他是非常有爱心的。其实这就是他的主，他也是利未主，摩西也是勒未主、利未主，就是他们最亲密的族人、亲人。他们都很难过，他们都非常的痛。那么摩西说，你们今天应接受侍奉耶和华上主的圣旨，这是一个职分，这个职分你们接受，因为你们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兄弟，耶和华今天必赐福于你们。那侍奉神的人是蒙恩的，我们不要想我们侍奉神是我们给神多少好处，是神给我们更大的好处，让我们在那一个靠近他的地方来承受他很多很多的丰富。那么那一个靠近他承受他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宠召，是在他的宝座前侍奉他的。那么在他的宝座前侍奉他的，他就是至高者，对不对？独占首位的，也就是一个有职分的人，侍奉神的人，在你的心中，耶和华是不是单独站在首位？必须是。那万一有其他的人挡在那边，你怎么抉择？亚巴郎、亚伯拉罕、神跟以撒要选谁？
神。
选神，都是选神。两个选都是怎么选都是选神，只能选神。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第25-33节，那爱父母胜过我的，爱子女胜过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连做门徒都不能，你没办法学习，你必须要把神摆到最高的位置上。这告诉我们说，神是独占首位的。所以摩西他奉旨到埃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太太儿子都送回家的，他们夫妻是分开的。有的人在世界上，你是因为是军人要上战场，你能不能够带着你的婴孩去？你会累赘啊，会给仇敌很多的机会。那么那不带着你的最爱的儿子女儿去都不能。连世界的奉旨的重要的在场打仗的都不能，对不对？或者是很重要的，你蒙召到王宫里或总统府里去侍奉总统或侍奉君王，你能不能够随便带你的喜欢的？你不能，你只能按照规范去做，也就是有一个位置，我们必须要付代价才能够学习。那么这个代价，他一直在问，到底谁是最大的？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你会做错了抉择。我讲一个我真实的经验啊，有的时候你要付这个代价是最大的，有好大好大的代价，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会，很多的难处。有一次我到外地去服务，有一个弟兄他碰到了神，好感动，好快乐，神开了他的眼，他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好多，他听到了，他的生命就改变。我们后来的讲习会他常常来，他的生命改变，有很多很多神的恩惠，非常多，他就很喜欢侍奉神，很喜欢侍奉神。那么他的能力也真的很强，他的生命，他在世界里的工作也非常有成就，就是很有成就，很有能力，其实他赚的钱也很多，就是这各方面都很好。那么他也后来他跟我说，孝平弟兄，你下次来台湾的时候住在我家可不可以？我说谢谢你的邀请，我说我接受了，就是我要去的那个教堂，那个城市，我接受了神父的邀请，我就不为我自己安排我的住处了，他们安排我住哪里就住哪里，这是我一向的。因为主说你们到哪里就不要一直换家，而是到哪里就进去祝福他，他不接受你扯下尘土走到下一家。那么他们不是不接受，我是欢迎我去，就会为我安排，我从来不挑地方，安排哪里都好。 你安排这里那里的话，他说可不可以住教堂，可以，可不可以住人家家，可以，可不可以住旅馆，可以，这些都不是问题，也就是从来没有没地方，就是这样。但是神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接待了一个先知就得先知之恩，这是经上的话，你接待一个义人就得义人之恩，你接待了一个神的使者就得了使者的恩惠，是吧？所以这弟兄也相信，他很想接待我。当然我们确实应该接待侍奉神的人的，我们确实如果可能的话当然很愿意，我们很愿意，但是也是要看神给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他和他这样的愿意，那我也很感动，那我也不好去说什么，我就说我已经接受了那神父的邀请。他说哦，那个教堂我也常常去啊，那个神父我也很熟，那么那一些侍奉神的人我也在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有一些跨堂区的，我们在那边。然后接下来就说，说那我亲自去跟神父讲，让你住在我家可不可以？我不介入，我不去运作我的住处啊。我说你就照圣神的感动，我不是说他说哦，苏耀平说要住我家，神父你必须要同意，我不给他这个授权，我也不给他说我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这个不光。我的职分你可以做的，我是蒙召去的。后来他就跟我说啊、哦，就写电邮说哦，好高兴哦，那神父答应了，这是我好大的恩惠哦，你就是住在我家，你住在我家哦，很大的恩惠。我说哦，很感谢主，你这么样的愿意接待我，愿神丰富的赏报你，恩待你。我不是不喜欢住他家，我只是喜欢住神要我住的地方。而接下来的时候他就说苏弟兄啊，有一个地方要商量商量，快要到的时候商量商量，因为我太太刚刚生了婴孩，那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晚上睡觉会吵，怕你在我家睡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没事的，我以为他客气
啊，
其实我睡觉时间都没说哦，没事的。他就说哦，好像有点是在那个我们家的孩子会让你不方便啊什么。我说没事的，他讲一下我都没事的。他说我太太这样说啊，没事的。后来再过一阵子他又回来说我太太的意思是说你住在我家会打扰我们的孩子，
换过来了，
那就是为了你的孩子而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很不义的人，对不对？那不易就有很多的问题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说没事没事，住哪里都好啊，我并不会说用这个事情，我并没有想一定要住他家，我不住他，只是我心里为他有一种难受，但是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我也不主也没有要我讲，我也不好讲。我在讲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好想住他家的这种位置的尴尬啊，我就没有讲。当然我就没有住他家。后来我再去的时候他也去，他跟我讲一些话，他说哦，几年后我的孩子大了，他去幼稚园，我的孩子多优秀多优秀，他非常非常优秀，好聪明好聪明哦。他在幼稚园里，那小老师说小朋友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地方，你从这样的走过去就是一个像小小的那个走一条棍子啊，不有一个
独木桥，
然后这样子学习平衡，让一个一个走过去。他说我的儿子多优秀，每个小朋友都乖乖的走过去，我儿子说老师你走过去，他说你看我的儿子多有意见，他多了不起。我心里好担心哦，你怎么这样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变成了偶像。后来不在教会里侍奉了，后来就味道不一样了。我盼望神给他增光，让他回到起初的爱，回到主给他的丰富，因为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恩惠，而这些恩惠不能被别的取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啊，但是也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是一致的，对，也就是说大司祭的职分有一个很大的代价，可以看见吗？能看见。那这一个代价是因为罪而来的，而这个罪的代价神付了没有？神把自己的儿子 赐给我们死得更凄惨，神给了，为此我们的罪被赎了。他们的代价是好多的罪，而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付代价。他们好像有点聪明，我只要站到那一边好像就是不好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不，我们永远要站到耶和华那边。他做的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他要我付的代价也很大，我不明白，但是我付下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很感恩，我没有做错事。我非常，以前我跟我在婚姻中的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一点，因为我跟何勉都是爱神的，可是我们的体会不一样。那么我们都同意神第一位，配偶第二位，按照圣经的光亮。可是他所不满意的就是第一位这么高，第二位这么低，这个差距太大了吧？我也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可是我也会想说，他真的很苦，哎，的确差太大了。难道不该差大吗？其实差的还不够大，只有神的位置更高，那从上面冲击下来的活水的能力才强。迪加拉的瀑布那么强，就是落差很高，那天上的水降下来，如果这很低，到底是你儿子重要还是神重要？这么落差，甚至你儿子的苦水还大过神的活水，那活水都不流了。我刚才讲那个事情，那个真实的事，是我这样经验看到的。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事说要审判他、批判他，讲人的不是，我不讲他是谁，也不讲什么地方，我只是讲有一个事实发生了，这里也是有事实发生的，也就是从那个之后，这个状况改变了。其实拜了金牛就改变了很大，改变了很大，但是这个事情让有一个机会转换了。他们其实都不配做司机了，可是神还让一些人可以做司机，就是他们悔改了。如果我不悔改，我不能再侍奉神了。可是我也有我很大的罪恶，可是神怜悯我，他保险洗净我，还用我，这是他给我的恩惠。他用不用我是他的权柄，我都喜欢，人前人后都好，都是好的。那就变成了这一种状况。三十节念到三十二节，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何着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上后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
也就是他说，让我从你的册子上我的名字被涂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进天国，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永远跟神没有了任何的关系。他自己的代价付的是不是更大？他们是付了一个现在的死掉亲人的代价，而摩西付的代价呢？
自己，
是他自己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他愿意吗？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跟神的爱相隔绝，可是他也不愿意他所爱的人跟神的爱相隔绝。这就是司机的心，大司机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的心。父啊，宽恕他们吧，父啊，宽恕他们吧。我们不是一个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司机，而且是永活的大司机。他直到今天还在父的面前不断地为罪人们的悔改祈祷，他在为我们祈祷。所以大司机有一个 qualification， 司机有一个 qualification， 就是有一个该有的一种生命的样子，生命的特质。那个特质就是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旨意，对神充满了认识，而且真的愿意人都付代价回到神圆满的旨意里。他愿不愿意从此失祭职就没有了？可是可不可能发生？会发生的，因为都黑暗了，都堕落了，那么都不圣洁了，根本不能在神的国度里，怎么还能在神的国度里在宝座前侍奉？就都没了。所以神是要消灭这一些人的愤怒， 但是摩西是用这样子的很大，可是也有个他，实际上你看他们，他们也付了代价，他们是真的愿意的。神后来有没有让利未人侍奉他？所以十二个支派就只剩下一个支派可以侍奉他，其他十一个支派就不能侍奉了，就是这个事件，就是这个事件。但是这个真实还在，就是不能玷污犯罪，而且不能把受造物摆到神的上面，那都叫做偶像。你的儿子可能变得偶像，你的女儿可能变偶像，你的金钱可能变得偶像，你的学问变成了偶像，你属灵的表面的知识变成了偶像，那是法利赛人的偶像，他都是可能是偶像。但是神他是真神，他不是偶像，你不能够把神也变成了一个像偶像一样，你就是这金牛，这是他们的。那神不是这样，神其实他自己是谁，可是他不要人说我把你造成这样，你就是这样，好使我能够荣耀你，但是你荣耀了偶像，这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一个侍奉神的司祭对这一点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司祭呢？他岂不是会造成更大的玷污？这代价是需要的，但是也可以不要。我的意思说，不要的意思是说，不需要死三千人的，是因着太大的败坏。我非常感谢神，他帮助我跟何炳就度过了。刚何炳碰到神了以后，他也尝到，因为其实蛮公平的，以前觉得不公平，现在是神在他面前地位这么高，我是第二位也很低。但是我是阿闷的啊，他现在也阿闷，那我们都阿闷就快乐了。其实这就是顺服啊，我低你高，那么我们就会很快乐。如果我们都在争大争小，那就不是基督的国，那么也会变成不是非他在乎的教会。所以他们是小小的弟兄，当彼此相爱，可是每一个人都看到每一个人的职分都在侍奉神，也就是我不轻看神在任何一个他的仆人生命中所彰显的美好的工作，我会很高兴，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就像我很高兴那位弟兄，他也写了很多的歌，很好听的歌，我也喜欢唱。哇，他有很多的恩惠，可是我真的希望他得到最大的恩惠啊，最大的恩惠。我们所要反对的是神不喜欢的。我们所要喜欢的是神所喜欢的，所以这里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么以后的司祭就只剩下了一个支派，可是神愿意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永做司祭吗？不是，到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刚才读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都是王家的司祭，是不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王家的司祭。那么我们都是王家的司祭，不但是司祭，而且是王，既是王又是司祭。那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跟第五章也讲了，他要使我们成为国度，成为王家的司祭。所以这一个王家的司祭，也就是司祭有一个司祭的等次，一个等次，司祭的 order， 这个等次的意思就是哪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你都是坐这飞机的，有头等舱的等次，对，那别人不能去了，有商务舱的等次，那么还有一种等次是经济舱的，可是你是坐飞机的，它有不同的等次，它有一些不同的等次。那在这些不同的等次里，所以有乐位的等次，那么乐位的等次里面，他们可以侍奉神，可以做司祭。那只有一种等次是亚伦的等次，叫做大司祭。所以大司祭是亚伦的子孙，你若不是在亚伦这一家，你就不是这个等次的。你若不是利未人、乐位人，你就不能够做司祭，你只能做子民的一种过程，直到耶稣基督又带我们回到了原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恢复是全面的恢复，他恢复到亚当起初该有的，而且落实比亚当还有的更多，也就是亚当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让我们吃到更多更大，也就是一个更大更好的，他给我们 他给我们的远远大过过去这一些他们得到的。那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司祭，他是大司祭。我们翻到诗篇110篇第四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照墨基色的品位永作司祭。
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反悔，而且有些事是他发誓所说的，那更不会反悔。事实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他说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有一种品位，有一种 order， 有一种 measure manner order， 就是最高层次的司祭。那么司祭是侍奉的，所以在非常堕落邪恶的时代，那耶洗别他有450个侍奉巴利的先知，400个侍奉阿瑟拉的先知，侍奉那邪神的司祭。所以前面有提到变成了金牛的司祭，对，所以仇敌也有很多很多的在他前面侍奉他拜他的，现在今天都有撒旦教。这一次有好多的巫术巫师集结起来要反对上主的受缚者川普总统，但是没有用的，坐在天上的看到列邦都在反叛他的受缚者，他坐在天上人笑，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掌权，他安息在天上，他只要一发命一切都要好，我们要看到他的得胜。所以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那么墨基色德到底是谁呢？墨基色德最初写在圣经里是在创世纪，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哈，就是墨基色德的品位，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我们这一次跟下一次我都会讲墨基色德的品位。14章18节，我们可以从17节练起好了，17、18一起练。
亚伯兰杀败基大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这一个至高神的祭司，这一个耶和华的司祭，他是至高的神的司祭。他是谁？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了麦基洗德，就是麦基色德，他是撒冷王，所以他是王，他是王也是司祭，他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的，他是和平的王，公义的王。他带了饼酒来，所以司祭带着饼酒其实也有预象，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血，是献这一个多么永恒一次而永远祭献的司祭。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品位永为司祭，是神历史所说的。那耶稣基督是这个等次的司祭，所以他是至高的神的司祭。他祝福了亚巴郎，19、20一起念，我请下一位。
祝福他说，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者的天主受赞美。亚巴郎遂将所得的拿出1/10给了墨基色德。
所以他祝福了亚巴郎，那么他祝福亚巴郎，他说是天地的主宰至高者耶和华神祝福你，你得的祝福是这样大的，从天上的神得到的。那亚巴郎他蒙受这祝福， 他就将所得的战利品拿出了十分之一献给了墨基色德。这是十一奉献的最早的开始，是神的启示。那亚巴郎奉献了他的十分之一，所以亚巴郎是这样的，在得胜之后见到了墨基色德撒冷王，得到了这祝福。其实司祭会祝福的，就是祝福会临于他的，所以主是大司祭，他祝福的就蒙祝福，他会祝福我们，他祝福，而且大司祭是要祝福人的，不是要诅咒人的，是祝福人的。诅咒的是邪恶的势力、邪恶的灵、邪恶的，所以我们不是诅咒同性恋的这人，是诅咒同性恋的这后面的黑暗的权势，跟诅咒这一个罪恶，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盼望这些罪恶离开、去掉，而这人可以恢复吗？恢复。所以你蒙祝福，你蒙祝福的，你祝福的就蒙祝福，你诅咒的就蒙受诅咒。那是亚巴郎得的，那也是神给他的，也就是这一个墨基色德，他祝福了亚巴郎，亚巴郎就落实更大这个祝福。我们看希伯来人书第七章。所以墨基喜德、墨基色德是最初提到的，就是那个时刻。那么祝福人的大还是被祝福的人大？祝福人的大。那墨基色德的位置是比亚巴郎高很多，对不对？他亚巴郎还不能是至高者神面前的司祭，那个时候还不行，那个时候不行。那墨基色德本来就是，那是在高位的祝福，在低位的。那么又说奉献的话，是低位的给高位的，还高位给低位的？
低位给高位。
所以亚巴郎奉献给他，因为亚巴郎认出他是高位的，这事做的对不对？
对。
撒旦不是高位的，他是受践踏的，你不应该奉献给他的。那么一个错误的假先知，所有这些不对的都不是。所以我们是要在神的旨意中做神要我们做的。墨基色德在希伯来书提到了好几次，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
原来这墨基色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他来迎接且祝福了他。
继续再念一节。
亚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给了他，他的名字墨基色德，第一可称作正义之王，他也可称作撒冷之王，就是和平之王之意。
所以墨基色德这个字的意思叫做正义的王、公义的王。那么这个字又叫做撒冷的王。撒冷的王，撒冷是和平的王，撒冷是和平的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他是在撒冷那里做王的，是和平的王，是正义的王。所以墨基色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下一节。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还有一句永为是吗？
我们这边可能没有。
哦，你们没有哈，就这样。我们下面还有一句永久生为司祭。
哦。
啊。
英文也有。
英文有没有永久成为司祭？
啊，有。It continues to be a priest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without successor。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不同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得更完整啊，其实是很好的。所以真的很好。我们有和合本，有诗高本，还有英文本。有时我也会看英文，然后我就说看不止一个版本，好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可是不管哪个版本，你看到的都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死寿无终，生无死寿无终。在这世上会有人没有父没有母吗？
没有。
没有。 那孙悟空是童话。
是。
那个，而且和他也不是生无死，他也不是寿无终。那个童话他是石头生的，还是有来源的。可是墨迹写的没有，墨迹设的没有，他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死寿无终，所以在起初他就有，在永远他也有，他过去今天直到永远他都在，一个永远都在的一个神的至高者，神的实际。那么圣经这样的描述他，也就是说神有很多很多他的丰富。我们提到他丰富的主体最多的，常常提到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有父有子有圣灵。但是圣经也描述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所以那个狮子是他的形象，对吗？那么圣灵有时讲他是鸽子，有时讲他是火，有时讲他是水，有时讲他是风。那么有时又讲耶稣基督他是羔羊，有时又讲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中间的跟人一样的人。可是这个人只是他彰显给我们的一种样子的。所以圣经也讲说，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读到了神让他们做司祭的国家，前面就说你们是我用像大鹰的翅膀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所以这大鹰又是指的是神，对不对？所以诗篇九十一篇说，那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那在神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请向上主说，你是我的碉堡，你是我的避难所，他必要用自己的羽翼呵护你。有没有羽翼？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大鹰。有一天早上我在这里祈祷，神灵祈祷，很早，天还是黑的，外面一点点亮，我在祈祷，我突然体会到阿爸父的爱强烈，就从上面。我突然体会到有一对很大很大的臂膀，那个臂膀就是很大很大的鹰，很大很大的鹰笼罩我整个房子在天上，我就觉得很大的安心跟感动跟感恩，我觉得好安全哦。所以诗篇他说，我们可以在他的意下，神就使我想起那句话，我不是看到的，而是感受到的。所以这个大鹰的翅膀就不是一般的鹰呢，那个鸽子从天上降下，降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约旦河耶稣临洗，那鸽子是什么？
圣灵。
所以不是只有三位一体神的表现，他有很多很多他要表现。有一个他表现给我们的叫做司祭的表现，耶稣基督就是司祭的表现，可是不全部都是司祭，他是君王的表现，还有很多的表现。但是有一个表现墨迹设德，是谁能够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死寿无疆，他永远不会死，他永生的，他今在昔在将来永在，这个特质是神啊，他不是被造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神自己，对不对？而这一个司祭是神自己司祭，就是他怎样在神的旨意中如何侍奉的这一个最完全的司祭，可不可以这样讲？那这里又说他好像神的儿子，他好像神的儿子，所以也会说这鸽子好像圣神，这大鹰好像神，其实就是，否则我不能懂这个。他不是神是什么？因为是自由者，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可是这个是原来就有。那么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纪伟不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而耶稣基督的世纪等次是什么？是这个等次，也就是阿爸父在神在创世纪时就显现给亚巴郎，关于有这样的一个世纪的神， 或者一个真实的司机，他也是人，因为他来到了人间，向人表达了他是谁。那在这里，在新约里面，旧约还没有提到，在新约里面这边提到了更清楚的提到他是谁，是借着保罗使徒得到的启示光照给我们。可写在圣经里是可靠的，不能改，他就是这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以来他就有了，他永远要活着，不会死，在一切的受造物没有这个样子的。感谢神。那他存不存在？他今天在不在？他还在，他永远在。我们感谢主，有一个天上至高者的司祭一直在。他在做什么？为我们代祷，他在为我们。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他成了这一位。第四节，
你们要想想这人是多么伟大，连圣主亚巴郎也由上等的战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了他。
所以他多伟大，连亚巴郎都取了十分之一。其实他的伟大远远大过亚巴郎的表达，远远大过亚巴郎的表达。但是亚巴郎认出他是伟大的，他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我们十一奉献是奉献给伟大的神，不要小气，不要心痛，不要量，要感恩啊，要感恩，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下一节，
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 子孙命令照列向照列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生中生的，还是照取列取十分之一。
也就是神命令了所有以色列子民必须十一奉献，要奉献给利未人，给司祭。所以利未人因为站在一个蒙恩的侍奉神的位置，神就让全部的子民都给他们十分之一，连利未人自己要给十分之一。第六节，
可是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并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
再下一节，
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这是无人可反对的。
我们不会反对这句话，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那么在下的是对在上的奉献，这是真理。所以亚巴郎奉献了，莫基瑟德祝福了，那谁的位置大谁的位置低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第八节，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是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再练一节，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所以利未人因为是亚巴郎的后裔，那么祖先这样做了，是不是代表他的后裔都对莫基瑟德献了十分之一？所以连利未人也都奉献了十分之一。因为当莫基瑟德迎接亚巴郎的时候，利未、勒未还在亚巴郎的里面，他说在他的腰中，就在他的里面。和合本是怎么说的？第十节，
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是还是原始，
好，就是在里面也奉献了这一个祭献。所以都是实际哪一个等次比较高，很清楚哈，就是勒位立位实际的等次是比不上亚伦实际的等次，亚伦跟立位实际的等次都比不上莫基瑟德的等次，因为亚伦跟立位都是在亚巴郎的里面，
已经都奉献了这一个十一的奉献。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伟大的实际，好伟大的实际。第十一节，
那么如果借着勒位司祭职能有成全，因为选民就是本着这司祭职接受了法律，为什么还需要兴起另一位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而不称为按照亚郎的品位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继续练下一个人。十二节，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
再练一节，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事后祭坛，
也就是除了例外支派，其他支派是没有在祭坛前服务过的。圣经记载着主耶稣基督是出于犹大的支派，犹大的支派是不做祭司的，是做王的。本来王跟司祭是合在一起，本来全部的人都是王家的司祭，但是因着很多的问题，亚当其实是司祭是王，那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读了很多。那我们的主他是出于犹大支派，这里讲关于这支派，梅瑟摩西从未提到司祭的事。既然有另一位司祭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品级等次而兴起的，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就更明显了。因为他之成为司祭并不是按照血统规定的法则，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人能力。这是一个生命的德人，不只是血缘的关系，因为有圣经给他作证，圣经给他作证，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这一个圣经给他作证的章节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诗篇一百篇第四节，一百一十第四节，我们练过的，有上主发誓，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是指的耶稣基督。先前诫命的废除是由于他的弱点和无用，因为法律本身不能成就什么。可是如今引进了一个更好的希望，因着这希望，我们才能亲近神。而这司祭是中间把我们带到神那里的亲近神的，他为我们打开的这门。再者，耶稣成为司祭是具有神的誓言，其他的司祭没有这种誓言就成了司祭，这是神亲自发誓说，这是我的儿子，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远做司祭。所以耶稣基督这一个司祭的品位等次是这个这样的品位，就是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它是永恒的司祭，它不会改变。那么这一个司祭是有上主的誓言。二十一节，
耶稣成为司祭却具有誓言，因为天主向他说，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永为司祭。
就是有神的誓言，耶和华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永为司祭。耶稣是这样的被立为这一个永远的司祭，如此耶稣就成了更好盟约的担保人。再者，立位人成为司祭的人数众多，因为死亡阻隔了他们长久留任，但是耶稣因着永远长存且不可消灭的司祭品位，因此凡由他而接近神的人，他全能拯救，因为他常活着为我们转求，他常活着为我们转求。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不明白不了解不懂得我们心的，而是他认识我们。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有一位伟大，第十四节，进入了诸天的司祭，是天主子耶稣，我们就该坚持所侍奉的真道，也就是永远有一个天上的大司祭在为我们祈祷，永远有一个天上的大司祭在那里，在阿爸父的面前帮助我们， 来亲近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因为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司机，而是在另各方面都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义士的心走进恩宠的宝座。那么耶稣是司祭又是王，墨基色德是司祭也是王，寻到恩宠做及时的扶持。那勒位，勒位的子孙是不是都是司祭要侍奉神的这个支派？都是，本来是全国就变成勒位。那亚伦的儿子都是做大司祭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子孙呢？
都是
王跟司祭。
嗯，就是我们了，
就是我们。那是什么等什么等次？什么等次？
麦
基色德的等次。对，麦基色德的等次。那这是一个大过了利未人的位置啊。
是，
但是你的奉献也要大过利未人的奉献。利未人是十一，而这样的奉献是100%。我们的主是不是100%？我下一次就要讲怎么进入这个职分里。但是现在这一次我要讲这是什么职分，那我们是被召教的是哪一个职分，哪一个等次。我们虽然被召教了这个等次，不表示我们能够真的活在这个等次里。亚当有这个等次没有？活着，对不对？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成为司祭，结果只有立位，可立位的司祭变小了。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立位的司祭，不是立位的司祭，而是永远的、永恒的、美好的。你高兴吗？你有一个王家的司祭啊！我们要以他一统为王，王家的司祭。这是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写在启示录第一章以及第五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么这个等次不只是一个名词，不只是司祭，我们千万不能做巴利的司祭、阿瑟拉的司祭、撒旦的司祭、金牛的司祭。今天还有很多人是拜金牛的，就是钱是他们的偶像，都是用钱来收买，都是用钱。可是钱真的不能做我们的主啊，真的不能做我们的偶像。其实这一个司祭是不能够拜偶像的，他必须完完全全为神而活，可是就永远活着，可是神可以用。这一个司祭是一群的，是这个品次、这个等次、这个等次，按照墨基色德的等次的这个司祭。我们好有福哦，我才不要做勒位人的等次啊。事实上我也做不了勒位人的等次，因为按照血缘也不是啊，而且也不是。那另外一件事情，你不要轻慢别人，也是为此而受造的啊。你要在神的荣耀中去彼此扶持、彼此学习，一起，哎，我们都是同学啊。这同学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中跟随他的，而这跟随他的就是不能够爱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一切胜过主，否则你就没学习了，你的学习都偏差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最爱的那个就会进来了，那个最爱的。所以谁是你的以上呢？神就会指在那里，他阻挡你成为一个至高者的墨基色德的等次的司祭。我们有榜样，就是墨基色德自己在这里，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基督更是，因为他就是这个等次的，而且也有这样等次的人，有这样等次的，就是他们真的为神这样子活了，活了全部就是为神而活，完全为神而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这是阿爸父在发誓中所命定的，你就是永远的司祭，永活的司祭。你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你都是至高者的司祭。你在天上 就为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祈祷，你是同情我们软弱的大司祭，你所有的司祭都是同情人软弱的，你所有召教的司祭都是把你的子民的需要扛在肩上放在心上，那是大司祭的衣服，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在他的胸前的金牌里，都在金链镶的金框挂在他们的肩上。你常常把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担负在你的肩上，放在你的心里，我恳切地向你祈求，把这一份你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很小的只为自己的儿子女儿在打算，而是为你所爱的众子女众子民，你的国度，你的旨意，你所爱的一切的人，好多人在快速的要接近奔向这永远的火，进入永死的地狱。主耶稣，你爱他们，求你给他们机会，求你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司祭，是一个你旨意中的司祭，是一个你在起初在你圆满的旨意中就是王家的司祭，是以你一同为王来爱你摆在我们身边一切的产业，摆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在家里做权柄的就爱整个家，在公司里做掌上的爱全部的手下，在国家做元首的就爱全部的国家里的人，在你的家中以你一同为王的就爱全人类，也爱你每一个你所爱的人。求你把这一份宽大的心，墨迹色的品味诗句的心，你的心向我们敞开，我们愿意学习。你诚行阿爸父的旨意，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完全侍奉神而能够完成。主耶稣，我们也在你前把一切交在你的掌管中，唯有你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侍奉里，在我的工作里，在我的生活里，你独占首位，你是堪当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的神，好使我们能够服服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恩宠召教我们成为你的司祭，能够亲近你，能够常蒙你的爱怜到你的跟前。主耶稣，天上的大司祭，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愿意舍弃一切，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弃绝我们的旧生命所有的一切的喜好，愿意借着你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旧生命，就会获得从你来的生命。我们若不愿意弃绝旧生命，我们最终一定会丧失生命，那就太迟，也辜负了你给我们的恩宠，辜负了你对我们的宠召。你既对我们有宠召，愿你的宠召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愿，我愿。主耶稣，求你教我们如何侍奉阿爸父，求你教我们如何侍奉你，求你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侍奉你全心全意全力在爱中侍奉你的司祭，全心全意全灵的爱敬人如爱自己的司祭，正如你爱父爱人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你是按照墨迹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我们读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在天上有很多与你一同为王侍奉你的仆人，永远侍奉你的司祭，与你一同为王。愿你所兴起的，你所召教的，按照墨迹色德品位的司祭，就在我们中，就在我们彼此跟随你的侍奉里，就在 你要借着你的司祭所成就的神奇美好的事。你俯听你司祭的祈祷，我们相信，我们关心这世上许许多多你爱你关心的事，我们就愿意常在你前献上恳切的祈祷，这是你司祭常应当献上的馨香。愿我们在你前的祈祷犹如馨香到达你的宝座。软弱的求你扶持，受伤的求你包扎，有病的求你治愈，受压制的求你释放，黑暗的求你赐下光明。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国里满了至高者的时机，以你一同为王的，你所拣选高抹的受缚者，你是万王之王，你是永远的大司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